台湾台湾人台北大学毕业以后就来到 Cornell 大学然后完成他的学业辗转后来在美国 Virginia 大学任职从事生物医学研究和教学四年前神呼召了他放下自己的工作全职然后接受了这个基督使者协会总干事的职分如今在众华人教会当中以神仆人的身份来服侍我们谢谢主把他带过来我们欢迎他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见了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谢谢主你如此爱我们在刚刚的诗歌敬拜里面我们深深知道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成为因着上帝耶稣基督的恩典帮助我们这群蒙受主耶稣基督恩典的人今天在神的家中我们把我们一切的颂赞荣耀来归给这位在天上做宝座的为我们流血舍身的也归给我们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也让主你自己所亲自差来的圣灵保惠师来在我们当中今天引导我们进入圣经的真理愿我们用心灵用不用真理在当中来敬拜你我为在座的所有的每一位也包括孩子自己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来遮盖也求主特别来恩膏孩子接近孩子让我这个不接近的嘴唇我今天所传讲的话语都是来自耶稣基督圣灵你所给我的感动也在台上隐藏孩子叫我们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开我们的耳朵孩子坚决相信主名字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叫与万人通达愿孩子们今天在你的话语里头不只是得到智慧更得着生命的力量而将这个生命的影响力在我们周遭的社群能够做全实真实的发挥与实践祝福我们下面敬拜的时间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问一下昨天礼拜五礼拜六没有来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举手让我看一看有多少位礼拜五礼拜六没有来的所以大部分都来过了所以你们就不需要再听我那种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过去两天在里面有点当小丑的意思把我生命当中最浮华最脆弱的那一面来告诉你们今天呢还是想过过瘾因为这很久没有唱民歌了有多少人听知道福音游子这首歌啊哦知道了就不要讲这名字就这是至少40年以前的民歌在当年的时候在台大我在台大参加吉他社你还记得我昨天讲我是一个被蓟马咬过的稻子记得吗你知道为什么花花公子因为那弹吉他你知道当时我跟谁在一起弹吉他吗我们参加民歌大赛那个人叫周华健我们参加民歌他台大化工系他的原因是就参加民歌大赛我每次开玩笑他第一名我第二名所以他红了我没红所以他去唱歌我就乖乖念书当时你知道我们读唱这个福音游子陈明韶这是金韵奖在台湾非常清新的在当时我们这种惨绿少年啊这种无病呻吟这不治少年愁滋味我们就是为赋新诗强收愁的时候这种这个诗歌这个歌哇当时在我们校园里面唱的就是一把吉他你知道迷倒了多少这青年清纯美少女后来年纪慢慢长大了我们也出国念书了就像我跟你前两天跟你们分享的我们来到北美的这种环境里面我才发觉我原来我真的是一个福音游子我背了一个白背包我就带着这种父母的期望带着我对未来的憧憬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天涯虽然那时候讲哎呀古道西风瘦马有没有 枯藤老树昏鸦，断肠人在天涯。我们到美国去念书，我们是壮志一去兮不复返，我拿到博士学位绝对不会回家去见我们的江东父老。可是感谢主，我来到美国，一个非常自高自大的孩子，居然在查经班当中，上帝遇见了我，我遇见了上帝。这种恩典我现在没有办法去描述，当时现在越来越看年纪大了以后，在那种遥远的路途没有穷尽，我披星戴月为了我的未来的理想抱负。可是福音游子永远有我们的乡愁，福音游子一直有带着我们这种血浓于水的感觉。有时越来人静的时候，想想我自己的故乡，想想我们的同胞，想想我们同文同种说中国的华人群体，然后看见一大批一大批的年轻学者学生来到我们当中，而你们年纪都比我最小的女儿还要小。所以过去两天，其实与其说我是用一个老师的身份来跟你们分享，其实我大概是用一个父亲的心肠在跟你们说话。我想在今天早上最后的信息当中，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我们这群人生的背包客。我们是一个现代的移民的族群，我们离乡背井，远渡重洋来到北美这个地方，我们来做客。那过去这三天两天的时间，也在刘牧师跟 Miki 的家里面做客，谢谢他们精心的接待，所以有我这种宾至如归不想回去的感觉但是天下有不散的宴席，谢谢牧师您的邀请。近距离观察牧师跟师母，我觉得他让我想到当年我刚刚在康奈尔大学的时候的那样子的属灵哥哥姐姐，把他们的生命倾倒在你们身上，你们是一群有福的孩子，我为你们感恩，为绝对夫妇感恩。既然我们是一群在地上移动的百姓，我们正在往天国的国度走，我们所背的这个包袱，或者是我们背后所承载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是一个重担还是一个轻省的担子？而在走这条天路历程的时候，我们的眼目，我们如何去看我们周遭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里面，我们看见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弟兄念双数节，请姊妹念单数节。我们从第十一章第八节开始念起。来，弟兄先请。亚伯拉罕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我们可以看见，可以说是整个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的移民的始祖。对，亚伯拉罕可能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一代最早的移民。他从乌尔出去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了，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但是他后半段很有意思，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你们有想过你们会干这种事情吗？我先申请大学，我申请美国学校，对不对？我知道我要去哪里念书，但是我上飞机的时候我还不晓得去哪个大学。他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他去往德维业的地方去，可是他不晓得要到哪里去。在这个地方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其实每个人对我们的上帝都领受过上帝的呼召。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的真理，没有呼召者就没有呼召。有呼召的呼召很重要，但呼召者更重要。因为这个呼召你出来的人是要你做一件事情，他的呼召者的本性，他的本质，如果是不值得我们奉献我们一生的话，这个呼召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待会要跟你们分享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呼召者是一位荣耀的上帝，而这位呼召者是一位信实的上帝。我鼓励弟兄姊妹们有读一本书，这本书一定要读，叫做《圣召》The Call。是一个我非常敬佩的 Owens Guinness 他讲的，他说呼召啊，就是神毅然决然的呼召我们就近他，以致我们的全人以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投资在一种特殊的忠诚及活力里面，来回应他呼唤与他的与对他的侍奉。一个呼召出来我们的人，我们需要一个全然的委身，所以我们的身心灵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在回应他的呼召。而这个呼召的本身，他的崇高的目的，以至于你可以看见像亚伯拉罕，他在领受了这个呼召以后，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他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了，往将来得业的地方去。所以如果有呼召者，就要一个聆听呼召的人，就一个聆听呼召的人。而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见，聆听是说我们心智上的明白，遵命是我们一个意志上的决定，而我们产生的去是一个行动，这是表示我们对这个呼召我们产生一个信心的回应。所以我们有领受一个圣经的，我们领受了一个福音的使命，我们听见明白了福音的奥秘了。我昨天晚上前天跟你们想分享的，我是希望你们能够不只是产生一个意志上的决定，而更是要起来去行动。所以有呼召必须要有呼召者，呼召是一个荣耀的上帝，而呼召的人他必须要去做一个回应。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他因着信，他蒙召的时候，我把这个字特别把它弄出来，叫做就遵命出去了。这在文法里面呢，蒙召和遵命是一个同时间的动作，不是先蒙召然后去遵命，明白我的意思吗？蒙召、呼召和遵命是一个同时的动作，没有任何的 hesitation， 没有任何的单言。这个所带出来的，难怪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的信心，他听见的呼召的内容，就呼召的内容本身，我要跟你看见的，回到《使徒行传》的第七章，这个地方我念给大家听。这是斯提凡在殉道之前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分享。各位没有熟读过旧约的人，你们要读懂旧约的所谓的 cheat sheet summary 的话，好好的把使徒行传第七章把它念着，把它读懂。他是斯提凡说啊，他说诸位弟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在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这位荣耀的上帝向他显现，就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地，很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了加勒底人的地，住在哈兰。他的父亲死了以后，他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个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但应许要将这个地来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有没有觉得这语法上面的这种 double jeopardy， 我要给你地，但这地还不是你的，我要给你后裔，但现在没有儿子。这个中文叫什么？八字 还没一撇。我的讲法是要磨墨，这个墨都还没在哪里。在一个全然无知，完全没有预备，完全不知道未来，可是我们人对未来都有一种恐惧。我们出国的时候，我们研究了，各在研究，在研究，在研究，我们好像准备了各式各样的 information。 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哎，跟我看的差不多。亚伯拉罕没有我们这样的 luxury。 而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所带出来的信息呢，我想跟各位看见是，这位荣耀的上帝在他的呼召当中有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愿景，也是我想继续昨天跟你们分享。我昨天所跟你们分享的福音信息非常的集中在个人化，而今天我要把我们的眼界拉开到三万英尺的高空，来看见整个上帝的福音不只是关乎个人，福音是一个上帝的国度，我会有机会跟你们分享。所以 要先看看整个的福音的信息，像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你们看得见吗？这光线有点黑，我没办法，没关系。他拉，他是有三个儿子，亚伯拉罕、拿赫和哈兰。那么从哈兰呢，就生了罗德，还有以家跟这个米家。那么米家呢，就反而就嫁给了像叔叔一样，嫁给拿赫，生了的人，这个人叫做比土利，这都在创世纪里面。但是把这样的家谱写出来，原因是你看见神在每一个人身上他不同的工作。亚伯拉罕当然知道娶了这个夏甲跟撒拉，那么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从撒拉生了以撒，那时候他还没有儿子的这个概念，你们大概都很清楚。那么从比土利生了谁呢？生了拉班，又生了利百加。那利百加后来就嫁给了以扫，从以扫生了雅各，对不起，就是他们从以撒生了雅各跟以扫。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浩浩荡荡的环节里面，拉班呢就生了拉杰和利亚，那么拉杰和利亚就后来嫁给了雅各，然后就生出了十二个儿子，二妻二妾。我们看见是上帝开始从一个人，他要开始建立一个家族，而他建立家族的方式是先把这个人连根拔起，从他原来的乌尔这个地方，然后让他去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么他所造的第一站，就是刚刚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讲，他还没有住在哈兰的时候，上帝已经呼召他了，所以他呼召他去了哈兰。那么去了哈兰以后，使徒行传第七章所描述的是这一段，从乌尔到哈兰，沿着美索不达米亚，从幼发拉底河这样腓沃月湾这样的往上走。而第二次所谓的呼召的内容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二章，而这个呼召的内容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里面所赋予他的呼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我一定会叫你成为大国，我一定会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你，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神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他的侄子跟他去了。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75岁，这个描述的是已经从乌尔到哈兰，从哈兰再度离开的时候，那个时候他75岁，就带着他的妻子撒来还有罗德，然后一起往迦南地区，他们就住在迦南地。所以在这个图里面，我刚刚分享了创世纪第十二章，这一次神要他出去的时候，我刚刚给你们分享，如果你还记得他的那个族谱的概念的话，他们出去以后，那时候哈兰死了，所以罗德、塔拉他们跑到哈兰。那么当塔拉跟亚伯兰跑到哈兰以后，后来塔拉也死了，以至于现在就是亚伯兰带着罗德在75岁的时候，他们就离开，然后前往现在所谓的迦南地。刚刚我们讲说，我们要进到在祷告会里面，我刚刚看到了，我们要进到我们的迦南地。所以他们就第二次的拔根，连根拔起，从哈兰往现在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去。所以你看见他的呼召的过程当中，上帝所带的一种阶段性。 但是他之所以做这样子的，愿意做这样子的一种冒险或者是移民，对不起，是有什么？因为十一节他因着信，他因着信，他来去到那个地方以后，很有意思啊，在所应许之地做客。那么他的形容词啊，这个文法上的形容词是什么叫做做客呢？他的心态是我在异地做帐篷，我在异地住帐篷。然后他后面所生出来的以撒以及他的孙子雅各也是一样住帐篷。因为我刚刚所给你们看见是在应许之地做客，这个概念在英文上就像一个 oxymoron。 为什么？因为通常我们中国人观念是要安居乐业，有没有？我们来到个地方要安居乐业，我们要安然居住，我们在对面要结婚生子，我们要成家立业等等的。但是做客这个字英文叫做 alien， 两个字合成的，一个是 para， 一个是 okio。 okio 就是家的意思，就是家 okios。 所以 para house 是什么意思？你不住在家里头， para 是在家的外头。就像我今天这两天在牛牧师家里面做客，我在他家里面，但是呢其实我不是他家里面的人，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来到一个所应许之地做客，可是他说他却在那里，在应许之地他却来做客，他是一个 alien。 那先回到我们现在的移民，你知道我们在移民的时候，你们填140有没有485？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进到这个阶段，你们一定会在你们收到里面看到一个 A number。 我对不起跑过去了 A number， 一个 alien， 一个 nine digit number。 那我的这个永久居留卡已经被收走了，所以只好在网上找一个让你看看那个时候我们的所谓的绿卡永久居留证，你们在切切期待在仰望的这个东西。但是你们发觉你成为永久居留证以后，美国人说你还是一个外国人，懂不懂我的意思？在应许之地做客就是这种感觉。但是我们中国人又特别强烈，这个华人教会不经意之间我们形成一种华人的次文化，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一个这个中国文化中心，对不对？吃好菜，听家乡话，然后在这边讲中文，我们来谈，然后我们就跟我们的外界没有太多的关联，我们就是一个 para house， 我们在那边做 alien， 我们这边好像就是一个 PR 的这种，哎，好像拿到居留权。但我昨天前天也跟你们讲过了，我们现在留下来的可能性也越来越低了。但是他在异乡做客，在居住帐篷，哎，这个帐篷不便宜啊，这跟你们这个去 camping 的帐篷是不可同日而语啊。但是那种心态是什么？是轻装迅捷，是轻装上阵。他虽然家帐很多，可是他是随时随地准备再度搬迁。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明白，我们留学生在现在的环境，还有当年我们这样跑来跑去，毕业以后去做 postdoc， 做完 postdoc 以后去工作，又调工作，来来回回，我们就是到处在迁移。只是我们现在住在 apartment 里面，或是将来我们神赐福我们，给我们一栋房子，我们就在这里。那亚伯拉罕，如果你去看的话，亚伯拉罕他75岁出家了，看着这个线不是很清楚，对不起，我的灰线出的不是很清楚。我要跟你分享的是，他是100岁，他整整在外面住帐篷啊，他住了100年，他帐篷住了100年。你们想过说，哎，我今天开始让你住 apartment 住100年，或者是你在外面 camping 100年那样的一个概念？我想你们分享的是，在我们这种轻装上阵生命的背包客当中，我们所带出来的这种心态，这种客旅的心态，它会决定了我们面对我们世界上的态度。为什么？他这边讲到说，我在这边住，他说我这边住帐篷，他在应许之地做帐篷，好像在住一个客旅。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在等候，他在等候一个有根基的城。帐篷本身是没有根基的，帐篷是随时可以连根拔起的，可是一个有根基的城池是他最后真正的家乡，他等的是那个，他的等候是那个。有一个举个例子， 就像昨天中午，我知道我要跟刘牧师还有几位同工去吃饭，我知道是一顿大餐，所以我早上虽然师母很丰富的招待我，我只好很委婉的刻意的拒绝说，哎呀，这个我吃的现在比较清淡。因为前天晚上告诉我要去吃泰国菜，我特别喜欢吃非洲，后来呢，因为我讲的意思，后来我们去了另外一家很好吃的餐厅的菜，没有让我失望，因为我知道是更好的，我们台湾话叫做后康，哎，好东西在后头，所以我在等候的是那顿大餐，所以前面，懂不懂我的意思？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家在哪里，以至于我们所等候的那个心态，你才不会把我们现在的地方当成我们最后的家。而这个根基的城池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什么意思？经营这个字翻成它的原文翻译是 architect， 是建筑师，他来建造，他是 contractor， 他是包商，是在目前我知道美国很少很少有的建筑师，通常只画图，真正去做 get hands dirty 的那是建工人，但是上帝的城是上帝亲手规划，而上帝亲手建造。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换成我们中国的另外一种讲法，就是我们买房子，我们去买一块地，然后呢找建筑商拿出一个 floor plan， 看完以后，哎，我这个房子要打掉，哎，我这个厨房要扩增，哎，我这个窗户要换掉，我要做一个 sunroom， 懂不懂我的意思？神他在创世以前，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座有根基的城池，在创世以前他又已经规划好了，而且他已经在建造，而他呼召我们进到他的城池里面。弟兄姊妹们，这是福音，他呼召我们这群向上移动的百姓，让我们不断地去往上走。可是你们过去的几天大概已经很看到了我啊，说对不起，又按太快了。圣经的故事大纲，上帝的创造里面，我们昨天谈到的堕落和救赎这个部分，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是成全。在等候的有根基的城池里面，就是这个 restoration， 这个城池。而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这个出熟的果子还记得吗？什么是一个出熟的果子？就是有一棵树的果子是这样子的话，那表示后面树上所有的果子都会跟前面这个果子一样。所以耶稣基督如果已经复活，有复活的身体的话，表示他后面跟他的人会一模一样。而如果仔细去看这个图的话，在这个图里面刻意的告诉你们，是创造时候只有第一个果子而已，你们发觉成全以后的果子非常多。还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后半段讲的，人子来是叫人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福音不只是在个人化的什么平安喜乐，我虽然已经讲了沙翁那种啊，是太自私自利，我们把它变成一种经济的利己主义，我们所关乎的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就六畜兴旺、这个什么兄友弟恭、父慈子孝。福音不是那个样子，福音不只只是那个样子。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弟兄姊妹们，我跟你讲，基督教信仰它并不是解决我们人类生活难题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要么你要去办黄大仙，还比跟他有求必应更好。这种经济的利己主义啊，精致的利己主义已经把我们的福音缩小到一个地方，而圣经的故事大纲重新打开我们的眼界，原来福音不只是呼召我们让我们得救，它更呼召我们进入到他上帝的国度，而进到这个有根有基上帝所经营建造这个城池里面，而这个城池是好的无比。这个旧约里面，新约当中充满了这样子的一个未来的预言，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他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他描述这个新天新地，这个城池是什么样子？从前的事不再纪念，不再追想，就是过去，还记得吗？都是新造的人了。在我新造的当中是永远的欢喜快乐，因为我造耶路撒冷为人喜爱， 而造其中的居民要为人所乐。还记得我昨天讲的 Shalom， 前天讲的 Shalom 吗？一无所缺，一无所虑，充满了丰腴、欢欣、愉悦，完全全然的和谐，在当中我的百姓是快乐的。后面最后讲说，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悲伤悲痛已经没有了。而这个建造已经开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时候还记得这句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我离开这个地方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这个有根基的地方，然后呢我为你们预备地方以后，就一定会再来接你们进到这个有根有基的地方，而且将来我会在那里，你们也会跟我在那里。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福音的好消息。后面多马问你去哪里，那个是我们断章取义就讲了道路真理生命，其他的整个的上下文他告诉我我怎么去，我如何去。耶稣说你要跟我去根基的城，我来带你去。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也读了，很深很深的这个圣城，这个新的耶路撒冷装扮整齐，我们心腹这个教会预备了，他看见神的帐幕在人间与人同住，我在哪里你也要在哪里，他要做，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就是神要成为我们的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重新恢复了当年在伊甸园里面那种与神的关系，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悲哀，嚎哭，痛苦，跟刚刚以赛亚书65章所分享的这种异曲的同工之妙。启示录的22章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这个新耶路撒冷或是新城的它的美，而在这个时候你们发觉出现的一个果子，在伊甸园里面出现那个果子，人没有吃到的那个果子，还记得吗？生命树的果子，这一次在这个新城市里面出现了，没有咒诅，而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来侍奉他，而且没有黑夜，直到永永远远，一个非常非常美而宏大的一个描述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盼望。所以亚伯拉罕他在等待这个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建造的，那现在要处理后半段的问题，因为城里面要住人呢、啊。如果这个城市是空的没有人在里面的话那怎么办？所以11节开始看见上帝的作为，他开始要建立他的百姓，从谁开始？撒拉，可是撒拉不怀孕，他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还以他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子的无数。所以亚伯拉罕后来生了以撒，我不晓得你们大概看不见，这个对比不是很清楚，以撒生了雅各，那么从雅各因为利百加跟利亚还有他的两个妾，你可以看见他一共生了12个儿子，我就把1、2、3、4、5、6、7、8、9、10代表他们出生的顺序，然后每个孩子他们的名字的原因等等等，这在圣经里面都有。那么很有趣的是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就是以雅各的孙子被 upgrade， 因为雅各在临死之前把他收养了，对不对？成为他的儿子。所以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面没有约瑟支派，没有利未支派，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出了西乃山以后，在出了西乃山第三出埃及以后的第三月初一，来到西乃山下开始颁布律法，建立会幕，这十二个支派他们的排列。所以在历代志里面告诉我们，长子的名分是约瑟而不是犹大。我们通常因为两个 double blessing， 以法莲和马拿西，你会看见这样是什么呢？是上帝从一个人建立了一个家族，借着约瑟的被卖到了埃及以后的66个加4个人70个人进到了埃及，到了埃及的时候见到法老的时候，约瑟特别告诉这个雅各说，你见到法老的时候你跟他说我是牧羊人，那埃及很讨厌牧羊人，那你就到歌山去吧， 那么埃及人也很讨厌这个从河过来的人，很讨厌希伯来人。希伯来的意思是从大河里面过来的人。如果你还去读创世纪第46章47章的时候，当十个弟兄跟约瑟相见的时候，他按着大小把他排下来吃饭，有没有？后面有一段经文，就以色列埃及人就远远的站在一边，因为他们讨厌希伯来人。所以又是一个 double jeopardy， 我是希伯来人，我还牧羊的，法老说好，那你离我远一点。所以把他放在歌山尼罗河三角洲的这个肥沃的最肥沃的土地，远离的这种多神敬拜，让他们从70个人可以繁衍出来一个几百万人的大的族群，好像用埃及成为一个 incubator， 然后400年以后再把它重新带回迦南地，让他们进到迦南地，然后再从里面经过漫长的旧约历史，从犹大这个支派里面生出了我们基督大卫，生出了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肉身。所以我讲讲的一个大的历史里面，经文告诉我们，这些人呢都死了。就是我们现在所谈论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没有亲眼看见，他们并没有得着我们现在所谈论的，从一个人一个家族变成一个国族，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变成一个国族，一个庞大的军队。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他们信心的眼睛却远远的望见，而且是欢喜的迎接去等待，而且承认自己没有错，我就是客旅，我就是寄居的。而这种寄居客旅的心态，因为说这样的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就是那个有根基的那个家乡，因为他们可以回去。你还记得在民数记里面，埃及人第一代埃及人不断地想回到埃及去，对不对？连埃及的菜单都还记得，有没有？三杯鸡啊，这个红炒珊瑚啊，镇江烧肉啊，水煮牛啊，这种他们可以回去的，他们是可以回到。可是他们这群人，他们回去的机会，可是他们没有回去，因为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他们找一个家乡，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个家乡是什么呢？就是在天上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城。而这段里面后面中间这段描述非常有意思啊，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就上帝对他的百姓不会觉得哎呀羞羞脸，你怎么配得我做我的百姓呢？神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悦，说我真巴不得你就进来做我的百姓，我以你为荣。懂不懂我们的意思？这个身份，我们这种神的子民的身份，上帝是非常的荣耀的来接纳我们，他不觉得哎呀这批人这是丢了我们家神国的脸，还有脸进来，真是根本不配进我神的国。所以这一群找家乡的人，羡慕更美家乡的人，他们等待的是这个有根有基的城，神经营，神建造，神预备，由神来开始。所以面对这样子一个找家乡，面临一个客旅的心态，羡慕更美的家乡，其实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必须去明白的我们这种客旅的心态。但是这种客旅的心态，我下面要跟你们分享，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它会让我们变成一种好像若即若离的，就是呼召有一个终极的归宿，荣耀上帝来呼召我们，信实的上帝来呼召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以至于咱们在地上就拆烂屋，就随随便便，就是 trash， 就反正不是我家嘛，对吧？反正不是我家，就随便乱用，随便。我好吧，咱太太不在，多讲她一些坏话。我太太呢，其实有洁癖，在家里很爱干净，所以每次有同学来我家压力很大，那我已经习惯了，所以来到师母的家里面，哎，觉得宾至如归，因为师母也非常爱干净，家里面有条一尘不染的。可是如果今天我去住旅馆，如果今天没有，你们是住旅馆，你们那个洗澡的 towel 就丢在地上，对不对？垃圾丢在地上，你们会去特别捡捡吗？不会，你会说哎，反正有人来收拾，对不对？这个床铺你们会整干净吗？不会，反正是他们还重新换床单，那种概念。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在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地上就随随便便的话，我现在跟你们分享的这种生命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应用，就是那么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那我们怎么活？我们怎么把它实践出来的？问一个问题啊，生活和生命有什么不一样？我已经给你们玩了很多文字游戏了，对不对？前面讲了价格跟价值，今天问一下，什么叫生活？什么叫生命？什么叫生活？什么叫生命？什么是生活？咱们已经很熟的，谈一谈吧，声音很大的，不用害羞了。什么是生活？我听见窃窃私语，讲大声一点，让大家都可以听得见，有没有？什么是生活？外面的，还有呢，生活是外在，比如说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不是生活？待会咱们要去吃饭，是不是生活？还有没有？那什么是生命啊？什么是生命？因为我天天就喊那个口号，生命影响生命，生命影响生命，这个是我们这属灵八股属灵黑话讲太多了。什么是生命啊？基督的品格。这个图里面，你们给你们看看到一些 hint， 一个暗示。这是一个杯子，杯子里面装的是水。今天我要你们去区分，生活是属于哪一部分？生活是水，生活是杯子，难怪我们都是悲剧。那生命呢，就是所承载的里面的水。那换成一个中文来讲，生活只是一个容器，生命是承载在容器当中的内容物 content 跟 container， 懂了没有？生活是一个 container， 它承载是里面的 content。 这里面所带出来的一个后面继续的分享是什么？这表示我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一次性丢掉的杯子，像昨天我们在 Dunkin' Donut 在那边喝咖啡，这个闲聊浪费生命哈，后面但是那个咖啡很好喝，杯子呢值不值钱？牧师就帮我丢掉了。一个很平价的杯子，它里面可以承载一个香浓浓郁的咖啡。你可以有一个非常贵重的什么夜光杯、九龙杯，但是里头装的可以是一个穿肠的毒药。也就是外在的容器并不能增加或减少里面内在内容物的价值。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天天去跟人家比，人家的杯子比我的杯子漂亮，他的杯子比我的杯子大，他的杯子比我的杯子好，可是却从来没有去经营、去观察、去问这里面承载的是什么。我们看见人家的大房子，看见人家的大车子，看见人家的学位，看见人家的工作，看见他抽到 H1B 了我没抽到，看见他拿到 faculty 我没有拿到，他看见这种外在生命的容器，但是却不知道，中国人讲家家都一本难念的经。就今天换成你来喝这个苦杯，你喝得下去吗？你不要去羡慕人家。所以在生活和生命里面，我们看见的是这个客旅的心态。亚伯拉罕他之所以知道他可以住帐篷，因为帐篷只是我的生活，而我愿意等候那个有根有基的城池，因为那才是最重要我生命当中所要等候的。 价值观一定要做这样子重新与永恒做这样子的连接 alignment refocus， 我们才不会有这种紧紧抓住而不想放，而以至于在我们生命里面就不断的不断的在抓住。哎呀，我这个生活，我这个生命，我就就是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爸第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哎，这耶稣基督管饭吗？他叫我不要信得太迷。哎，他说耶稣管饭吗？耶稣管饭，耶稣是管我们。所以福音它不只是关乎万民，福音也关乎万事。我们生活细节的每一部分，福音改变一切。可是我们没有被福音改变之前，我们的聚焦，我们的重点都永远会在这个外在的生活形态，而不去经营建造我里面的生命的本质。我生命需要被影响，需要被翻转。所以昨天下午我在同学当中跟他们的分享，你们大概知道，参加过人知道，我要你们好好的在第四象限，记得吗？很重要但是不急的东西要去好好发好好做。我们的人格，我们的领袖领导，我们的工人品格等等，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的话，我讲我们在第一象限里面是又急又重要，天天就在那边忙忙忙忙忙，有没有？好了，再来伊拉麦老亚，各位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师母又点头了，我们也唱过这个歌，这个是李宗盛帮他写的，然后啊，马兆军，好像不是马兆军，忘掉，应该是马兆军作词，帮他作曲。忙与忙，这是他出了一张专辑，又因为张艾嘉这样子，这个歌曲就红了。他那个歌词内容啊，非常有意思。他说呢，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事要备忘，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外一个方向。他说：“忙忙忙忙忙忙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忙忙忙忙忙忙，忙的已经没有主张，忙的已经失去方向。忙忙忙忙忙忙，忙的分不清欢喜和忧伤，忙的没有时间，痛苦异常。”这个在学生群体当中，可能我们还忙的有目的，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你成家立业以后，你会发觉，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在忙我们的生活，忙我们的小孩，忙我们的中文学校，忙我们的钢琴，忙我们的这个一大堆的东西。我们在养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我们让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让他去上好学校，上藤校以后，让他自己去发找他的人生理想。我还曾经听过讲，我的孩子是没有呼召的，我的孩子的呼召是进藤校。这种中产阶级的精致的利己主义思想弥漫了我们的成功群选，不断在强害我们，我们就失去了。哎，各位，你们这个墓碑写好没有？还需要时间？不行啊，日期满足了。你不想哪一天就没了？而且现在没了。我太太是在医院上班，她是做 chemotherapy， 就是帮癌症病人配药的。你知道他有时候配完药以后啊，他去了以后，哎，这个药就取消了，然后就打出一个字，这个病人死了。你知道这个死了他用什么字吗？你知道病人就是死掉了，你知道是什么字吗？英文 expire。 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有出厂制造日期，我们都有所谓的 shelf life。 你要知道，你一定有一个 expiration date， 有你的失效日期。年轻同学们，越早把你的墓志铭写好，你越早避免这种忙忙忙的生活悲剧。第一个忙，迷茫的忙，是因为我们没有指引，我们没有方向，所以那个是道路的问题。第二个，眼睛的瞎掉的盲，是因为我们看不见前方，这是属于真理的问题。而我们这样从来翘花起三斤的盲，我们失去了这种动力，这是属于生命的问题。你会发觉，要取代这三个，解决这三个最大的目前的所谓的人生难题，它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只有道路，只有真理，只有生命，才能解决我们的生命的难题。而一群直接只注重在关乎我现在生命吃喝拉撒睡的这批人，我找了好久，终于找到这个，因为这是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我看到一张海报，我终于把它找到了，好高兴。在海报上面你看这个 baby 怎么写，还有2万多天我就可以退休了。61.8年，我算算那个时候还早，像我这种人要67岁才能领这个 social security，那时候62.5岁，所以这个还大概有4个月6个月。打个呵欠说啊，我还有2万多天就可以退休了。你们听过一个22K 在台湾有没有？现在台湾大学生毕业只有22K 人生。22K 的就是怎么说，一个月的薪水只有2万2台币，相当于700块美金吧。700块美金。所以大家就叫苦连天。但是你没想过，我们也只有22K 的人生哎。有没有想过这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号称我们在为我们2万块的这种台币低的薪水在那边抱怨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我们真正能够去工作大概也就是22K 2万多天。我小时候父亲有教导过我，他说我就给你3万个铜板，你一天拿一个，拿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你就死了。70岁乘以365，你自己去算。我们时间不多，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分享，然后你会发觉，哇，我这个越来越不满足。我前两天也跟你们分享了，为什么不满足？因为我们不断地想抓住这个生命的时候，在这种生活里面我们没有得到这种成就感，没有得到我们的目的。 C.A. 路斯讲过这样一句非常犀利的话，他说啊，出来了，他说如果我发现自己内心当中有一种这个世界任何经验都不能够满足我的渴望的话，那么最可能的解释是我是为另外一个世界而造的。你尝遍了所有葡萄美酒，你跟所有的女人睡过觉，你去过所有最漂亮的地方，吃过各式各样的美食，你心里面仍旧有空虚的话，表示这个世界所能够提供你的不能够满足你，那一定是有一个另外世界更超越的那个呼召的上帝，他才能满足你。也就是我们的眼目要看见的是，原来我们这种客旅的心态是我们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原来是活在两个世界里面，一个天上之城，一个地上之城。我们在地上的客旅里面，而亚伯拉罕他在地上行走的道路，他在等候的是那个天上的有根有基的城市。而这种方式才会让我们不会紧紧地抓住我们的生活形态，而忽略地去经营建造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再回到 C.S. Lewis， 他另外的一句话，我看看可以笔下来。他说，如果我们思考福音当中有关奖赏，我们可以毫不讳言的这种应许和经营的本质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啊，认为我们的渴望不是太强烈，而是太软弱。他说，我们像一群漫不经心的族类，尽管有无限的福乐赏赐给我们，我们只会傻乎乎的追求吃喝玩乐或是个人的雄心，像一个无知的小孩子在脏乱的贫民窟里面玩泥巴，因为他无法想象在海边度假它意味着是什么。后面这句话，我们实在是太被容易取悦了。 We are too easily pleased. We are too easily pleased. 我们的眼界变得很低很低，我们的 threshold 变得很低，我们对福音的认识越来越缩小，把福音给缩小了，就是关乎一个能够进天国的门票，我在这边能够好好的活着，能够就好了，过简单过日子。可是他告诉我们 ，C.S. Lewis 告诉我们是天上更大的喜乐。我们这群在地上玩泥巴的人，没有任何属灵的胃口。我们没有任何属灵的胃口。我们所想的，就是我们现在生命当中最关乎我们的生活的形态。所以 ，Leonard Ravenhill 这一位布道家，你看见他的墓碑，我现在开始收集墓碑了。我收集了很多墓志铭，我下次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时间的关系，我不做这方面的事情。你可以看见他这边的一个墓志铭， 他说英文就是 Are the things you're living for worth Christ dying for？ 就现在你正在汲汲于盈利，正在经营建造的那个东西，耶稣基督值得为他而死吗？再想一想哈，你现在正在积极经营建造，不得一定要拿到的，我没有拿到我就完蛋了，那个东西值得耶稣为你而死吗？为他而死吗？如果你的答案是不值得的话，那你所经营那个东西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你讲，像昨天讲的那个东西叫做偶像。什么叫偶像？我自己的个人定义啊，偶像不会替你死，但是没有他你会死。 iPhone 11不会为你死，你没有 iPhone 11你会痛苦的半死，对不对？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可是很不幸的，我们现在我把重新做了这样的一个图，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他是为我们的 shopping， 为我的 polo 的衬衫，不管我 polo 这里有还是在后面有，对不对？不管是为我的企鹅牌，我的雨伞牌，我的鳄鱼牌，各样的衫牌的假货，我的 LV 的包包，我的 Gucci 的皮包，他是为那个东西而死的吗？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是为我这个人而死的，他爱我到一个地步，他为我而死，他不是为我的学位，不是为我的工作，不是为我的家庭，不是为我昨天我在那边畅谈我自己是小时候多么的风流倜傥的那样子而死。再讲讲吧，你知道我的毕业证书毕业纪念册来签名，班上女孩子我一深深记得那句话，哇，心里面听完那时候美的不行啊。这个女孩子写什么？我那女同学，一个能歌善舞的书生。但是我现在回想，我真的是非常的浮躁，非常的轻浮。耶稣不是为那个人而死的，耶稣今天所要看到的人是，当他的生命被转变以后，他是一位愿意去效法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实践耶稣基督命令的那种展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因为他后面有一个真实的被福音所改变的生命来托底。这是我们的挑战，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虽然我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的公民，但是我知道这个不是我最后的家乡，这个不是我的家，我在等候的那个根基是。再回到 C.S. Lewis， 在他那个《The Weight of Glory》那本书里面，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如果你读历史，你会发现那个当代世界贡献最多的基督徒都是对那个下一个世界思想最多的人，比如说那些在罗马帝国时代愿意长途跋涉使人信主的使徒，建立中世纪的伟人，废除奴隶制度的英国福音派，这些人都在世上留下印记，因为他们的心思被属天的事物所占满。正因为基督徒停止了思想另外一个国度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这个世界变得一点效果都没有。你专注于属天的事，属地的事也会加给你，如果你专注属地的事，你两者都得不到， You're gonna lose both。 记得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吗？你要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其他的东西都会加给你。福音是关乎上帝的国度，福音是关乎人与上帝、人与人、人与环境一个正确的关系，这个 righteousness 的义。你要思想的上帝的国度，思想的人际关系与神的复合的 reconciliation， 这种全然的 restoration， 那么你活在地上的生命形态才会能够真真实实浮现出一种盐与光的角色，绝对不是做光做盐，你永远是 be， 是光是盐，永远是 human being， 绝对不是 human doing。 我们的所事远远大于我们的所做，而要在事的里面，我们必须上帝的国度 上帝的意义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明确的那个标杆，那个根基。所以我向着标杆直跑，我向着标杆直跑的那个标杆。如此来，你虽然是客旅，可是你不是漫无目的的跑，你所产生的生命的意义，工作上的奖赏，所带给我们的这种持续推动的力量，这个是福音转化生命以后给我们一个最大最大的，对我来讲是我生命当中最大的一种突破跟转变。我开始发现了，原来上帝对我的呼召是如此的深厚跟广大。所以面临一个平衡的世界观呢，就像一个飞机的两个翅膀。讲讲我在当查经班主席的时候，刚刚信主到两年以后就被 promote， 看这个。那时候我对福音也不是很了解，福音都圣经都没有读，都没有读过一遍。啊，有一天这个弟兄跑过来，哎，我们一起来查以赛亚书好不好？我说好，没问题啊，我连以赛亚书在哪里都不知道，我更不要说以赛亚书66章。后来查了第一章的时候，我说完蛋了，这个西西家是谁呀？然后去跑牧师，我说哎，牧师，我这个怎么办？他说你读完历代志没有？读完列王记没有？我说没有哎，我说哦。那这样的话就有点困难了。你知道我那时候属灵光景非常糟糕，然后那时候我当主就领会，刚刚这个雨欣一样跑上来领会，要选诗歌呢也没有，就是哎呀，这个讲什么就好吧。就我第一天选的诗歌是什么？这个赞美主，这是天赋世界。那么是来一个美国老太太宣教士来给我们做分享，讲的信息呢就是不要贪爱世界，我忘了讲了一个信息，反正信息就是不要贪爱世界，好好的。这个这样子。那后来我的回应诗歌是什么呢？我的回应诗歌是这世界非我家。后来我看完那成绩单，我坐在那边就发愣，我就愣呆了，我说这不是很荒谬吗？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然后告诉我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我后来我就发觉没有错，我们基督徒的张力就活在这个两国论的环境里面。我住在一个天上之城，可是我眼睛眺望一个天上之城，我知道这是天父所创造的世界，但是我也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不是我最后的家乡。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我们需要在客旅和寄居的环境里面，我们只有仰望耶稣基督这种根基的城池，我们才不会成为所谓的浮云游子，因为那是一群没有根的人。弟兄姊妹们，特别今天跟福音朋友讲，人世当中最大的幸福就是知道我是一个有家可以回的人。愿我们弟兄姊妹们，愿这个 Oakland 这个堂，我们在这里不只是一起的聚集，我愿意我们一起行动，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上帝呼召这一群移动中的百姓，兴起一群愿意为他赴汤蹈火，愿意让这个教会成为他荣耀的正央的 epicenter， 能够风驰电掣的来展现上帝的荣耀的这个剧场，从这个教会开始能够扩散到世界各地。而每一位同学们，每一位学生们，你们将来离开这个教会，你们就是带着这样子一个被呼召的使命出去的。这位荣耀的上帝，这位信实的上帝呼召你，而在你所到之处，你邀请他们进入到这个福音的群体，我们来宣告上帝福音的国度。最后我们来告诉我们的一起的服侍的人，我们的肢体，我们一起进到最后上帝终极的天国的归宿，在那里我们重新有上帝的 shalom。这个才是真正故事的结局，这是福音的故事。我们起祷告。天父带领赞美，谢谢主，如此厚待我们这群人，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你呼召我们成为上帝你的儿女。愿我们这群被福音转化的群体，能够向这个时代，向这个世俗化的社会文化产生一个有意义的对话， 以至于我们可以真实忠诚地把这个信仰，我们可以放胆来讲明这个福音的奥秘，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不是什么，我们所信的是谁，也帮助我们愿意我们的生活形态所展现出来的，可以让别人开口问我们心中的盼望缘由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愿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好处可以让众人同得，愿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好处可以在这两个大学的校园里面，让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成为福音的出口，成为祝福的管道，成为现代的亚伯拉罕，在他们教堂所踏之地来分享福音。他们不一定会看见这些学生们他们的信主，但是主，我们从远处望见，我们从欢喜迎接，我们知道神，你已经开始在我们当中来工作，你经营，你建造，你带领。谢谢主如此爱我们，谢谢主，谢谢耶稣基督带我们回家，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